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焦点对话节目。在几天前呢，习近平在政治局召开的专门会议上敦促政治局委员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他说呢，政治局必须把政治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习近平这个是老调重弹、官样文章表面做呢，还是他自己心虚力薄，期待借助先人的身后牌位给自己的统治补充底气呢？习近平究竟将把中国带向何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各位嘉宾分析和讨论。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请这个空中的陈破空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在6月25号召开的这次会议上，当然这次会议呢是开了几天，从6月22号到25号结束。那么在25号呢，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是讲说要把政治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同时呢他还这个把马克思主义啊、邓小平的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这个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通通的给提出来了。但是呢，没有提到这个毛泽东思想。同时呢，他也特别强调了邓小平的理论，所以您怎么看呢？
我想这个政治局连续开4天会，而且后来把相片和这个公告都公报出来，而且有一些用词是很那个比较重的，比如说碰撞了思想，或者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我想这个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就是有火药味儿。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样的会议啊，在毛泽东时代经常会有。那么到后来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为了斗华国锋，曾经有过一个较长的政治局会议。从邓小平时代之后呢，就没有了。江泽民时代，这个胡锦涛时代都没有。那么现在有一个整风整到了政治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中共党内高层啊，权力斗争非常严重。因为习近平用的词是，他最近用的词是整风，实际上整风就是延安用的词，整顿作风嘛。实际上整风在毛泽东那就整人，实际上他打着这个路线，毛泽东打着路线斗争的名义，他实际上是权力斗争。他把那个很有名望的苏联那个派来的这个王明，他要打下去，他要整风。他把国内很有名望的周恩来要打下去，他要整风。说整风的目最后就巩固了毛泽东的地位，就你是跟毛走还是跟非毛走？那么跟毛走，那你就跟着我；那不跟毛走，对不起，打下去。说这个习近平这个整风啊，我认为还是整人，就是说还是在政治局里，只不过他想打招呼的，就是说不想再出陈良宇事件，不想再出薄熙来事件，不想再出这个陈锡同事件，最好是各位政治局委员自律，不要各说各话，各行其事，不要不服我，不要这个不服气啊，这个不服新军。如果到那个时候大家权力斗争就很难看了，所以说我认为中共高层出了问题才是这次政治局会议啊一个重要的看点。
好的，曹长青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刚才不公分析的是对的，这个共产党这个从延安整风开始，所谓整风就是基本是整人进行党内斗争，但大家都知道的不仅是刚才不公提到中共历史上，就近在几十年前的这个中共这个邓小平起来之后把华国锋这一派打倒，也是用整风的方式啊，政治局开会多天开会，这是开了几十天，开了好像接近一个月，主要是把华国锋手下的什么什么汪东兴啊等等其他人的权力削减了，然后最后把这个华国锋拿掉来，所以整个共产党的整风就是整人的，进行权力斗争的。另外一个，这次习近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开了这么多天，强调什么统一思想啊、权威啊，不要不同的声音。其实这样权威什么，要树立习近平自己的权威，说明他的权威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挑战。那么现在怎么挑战我们不清楚，但是起码是有人在挑战。那什么在挑战？从挑战习近平什么想法？那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这个邓小平思想啊，什么几个核心等等，跟他过去强调是一样的，还是共产党左派那一套的，没有任何政治改革、新的思想、新的思维都没有的。所以不排除下面有人挑战，是挑战他这个旧思维、旧头脑、顽固的头脑。包括这个习近平这个访问俄国的时候，跟这个俄国总统说，我的性格跟你很相像。俄国是个克格勃出身的一个总统，而且是强势的这个威权的领导。他说跟他性格很相像，又说自己是哀叹呐、整个俄国共产党倒台了，没有一个男儿啊，他要做中国的男儿来拯救、抢救这个中国共产党。那这种说法完全是老旧的，完全甚至反动的。那这种想维护共产党一权一党统治的这种想法，很可能受到党内的挑战或者质疑或者非议的。所以这个政治局会议再次向外界展示了中共高层不是铁板一块的，是有不同的声音的，是有严重矛盾的。而且习近平这个没有能力的人，他的这个形象受到更多人的挑战。
好的，那我想问问这个我们演播室的刘平先生，这个刘先生，你看，就从刚才两位分析来看，那么他们都认为这个习近平所走的这个路线呢，基本上是沿用过去的一套啊。那么如果是从思想上来说，他是不是我们可以解读说他其实走的是这个拥毛的这个毛左的路线呢？
好，我基本上赞同曹长青和陈伯公两位的说法，就是他这是在习近平他为了要说得好听一点嘛，是他更有效的领导，说难听一点呢，就是要巩固他的权位。但是呢，我还对于这个习近平啊，多少还带有一点这个憧憬。我所说憧憬就是说，他毕竟这个整风啊，还是整人之外，他还是要有点整顿风气。
嗯哼。
所以呢，你看他这个后来就这个正式发布的一些文件，
嗯，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还是很希望能够做一些好事情。
是是。
你比方说他这个要好好约束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
嗯，
要对于这种什么什么预付卡呀、什么贵宾卡啊，这些事情要加一些管制。
嗯，
也就是说，他做副主席的时候，跟他这个真正做了国家主席，成了党的一把手的时候，他对于问题的看法就可能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还有他所掌握的讯息，他对事态的了解，他对于现在的这个危机啊，他的这个意识啊，恐怕都跟原来不一样。所以呢，他希望啊，比方要提高政治这个认识，比方说，他刚才两位专家提了很多的观点，还有一个很要紧的，他就是说，党这个权威，
要维护，
要维护。因为他了解到现在啊，已经到了这种亡党的这种风险是事实存在的。他这个十年能不能做满，或者他两任能不能做满，这都时时刻刻都在他这个，恐怕他也是会有寝食难安的感觉。所以他现在要提出来的这些事情啊，固然是不排除他要巩固他的权位，但是更要紧的，他要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也就反映出了现实形势的那个严峻。
那么您谈到这个巩固共产党的领导，那么我记得这个在《纽约时报》不久前好像登过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就是说习近平呢要么改革，要么做这个末代皇帝，那就这个跟您这个想法是很非常的吻合。那么下面我想问问这个空中的陈破空先生，陈先生您怎么看？
对，这个习近平呢，他上台之后呢，他有一些想作为的表现，我们看得出来。比如说他限制领导干部这些这些花费，或者军队的这个军车车牌，或者是军队禁酒令甚至出现了一些迹象，比如说一些餐馆和一些高档酒店就因此呢损失了业务，因为干部不能够随便花费了。另外呢，这个军队呢，据说是禁酒令伤害了这个官兵的感情另外呢，还有就是说一些高档商品卖不出去。这些表面现象看出来，习近平是有心呢，想做点事情来挽救这个党，但问题是，他做的这一套方法还是人治的方法，不仅是人治的方法，而且是毛治的方法，就是毛式的方法。因为他用的语言都是毛式的，什么密切联系群众，这毛泽东语言；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语言；还有包括治之病，洗澡治之病，就是延安整风的原话。洗澡，毛泽东就给他说嘛，延安整风结束啊，给你们洗洗澡，治治病，过了就算了，就这么讲的。然后他说的什么赵敬子正衣冠，这是唐朝这个唐太宗时代的话，说这些都是很人治的一些方法，就他脑子里还是没有法治观念。一个人的语言体系如果没有翻新，很难说他的思想体系会翻新，或者他的这个其他行为方式会翻新。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他的这些做法呢，就是说原习旧的一套。我认为呢，这个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都有不同程度的，什么管好身边人啦，又是什么这个要禁止军车牌啦，要是怎么什么不准销售，一阵风就过了。说共产党的事情是一阵风，最后他觉得他权力巩固了，这个能够发号施令了，他也就算了。习近平如果就按照这个方式走，不能够在中国的制度上做真正的改革，不做政治改革的话，那么也就是一阵风。过一段时间大家有看习惯了，最后我们看到又是一个什么新军上台，又是一个重复一套老一套，对中国政治体制或者经济改革的实质不会有什么影响。
好的，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想看看，就是习近平呢，在据说在这个上次开的这几天的会议上呢，除了国内的这个贪腐问题、这个风气问题之外呢，也谈到了这个国际，他的这个外交应该说外交政策这一方面嘛。那么他是这么讲，他说中央政治局呢要善于把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大事，善于把握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国内形势，这个我们就不赘述。那么说到这个国际这一方面呢，我想问问这个空中的曹先生，就是说呢，中国呢目前呢是一个崛起的大国，那么它在这么一个国家呢，它在势必呢有这个空间上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个空间呢包括物质的空间和非物质的空间，那么这个物质的空间当然就是说这个领土呀、海洋这些主权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非物质的空间呢就是包括这个思 思想体系啊，你的这个理论指导方向，当然这个话呢是这个中国国内的这样一个语言啊，是没有新意的语言，但是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也这个领悟到了在国际上的需要，要获得一些这个思想精神上的这空间呢？
我看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外交想法跟过去没有本质性的差别，还是过去老一套，而且甚至可能更退步。因为我们看看他上台之后，首先访问的是这个俄罗斯，而没有访问美国，美国是最重要的中美关系的国家，没有。然后去了非洲小国访问，回到中国的途中，半路上顺道到美国，而跟美国总统举行一个非正式，非常非常不正式的这个会谈，所以根本没有重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多重要啊！不要说别的层面，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强，而且是中美贸易额去年达到历史新高5000亿美元呢，是中国30年前建交以来的接近200倍了。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关系上没有重视美国，而且还是访问俄罗斯，给人的感觉还要延续过去江泽民呢、胡锦涛时代那种所谓的联合苏联、联合俄国对抗美国这样一个思路，包括联合非洲小国在美国后院制约美国这样一个思路。今天我们有点常识看到了，全世界谁在阻止中国崛起？没有的。中国崛起并没有一个中国碰上了一个千峰难得的国际和平环境啊。美国哪个国家侵略中国？哪个国家在阻止中国崛起？没有的事情，是中国自己这个制度，这个专制的制度在制约，在损害中国的和平崛起。你在发展军事而威胁周边国家，而且剥夺中国的人权，在这样一个专制制度下，怎么可能有社会的长期的稳定和这个经济的健康的发展呢？包括中国最近股票大跌，这个中国买股票的股民可能都惨透了，中国的上海股票一下跌了10%以上，这个几天之内，说中国的经济上不稳定，政治上不稳定，政治局开会告诉外界中共内部没有真正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是外交，哪有真正的外交？今天真正的外交就应该跟世界上那些文明的国家建立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包括又回到刚才斯诺登的话题的话，那应该是引渡斯诺登，让香港真正有一国两制，真正体现法治，把美国取消护照的这么一个嫌犯引渡回美国，遵守这个美港这个引渡条约，都不这么做呀。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从他内政外交来看，都跟过去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所以还是这个新瓶装旧酒。
嗯哼，好，老瓶装旧酒。那么，刚才呢，曹先生也谈到了中国最近这个经济情况呢，尤其金融市场好像动荡不安，非常的这个跌宕起伏。那么说到这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有人说一些中国的官员呢，的确是提出了这个改革的措施。那么我想问问这个刘平先生啊，那么他们提出措施呢，包括要减少某些对这个能源和自然资源价格的这个国家的掌控。那么同时呢，在国有大企业长期垄断的这个行业里呢，鼓励这个私营企业，同时呢，也在金融业呢引入更多的这个市场的竞争。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如果是在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他希望还这个尽量的维系或者拖延现在这个一党专政的这个同时，如果进行这样一些这个经济改革呢，是不是使得这个中国的国家呢还能够朝向比较稳定一点的方向发展？
好，其实这就是可以这个呼应刚才曹长征讲的话，说美国是在阻止或者是反对中国崛起吗？或者是你刚才讲的那些事情，其实美国也一直是跟中国这么讲的。
嗯，
这个再过一个多礼拜，在中美之间要开这个战略级经济对话，在华府举行，你可以预期得到，美国还是这样子期待中国走一些改革开放的路。
是，
这个改革开放它有它的局限啊，在政治在这个经济上，你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让大家去放手去做。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含你自己是裹着小脚的，你自己是跨不开，你就必须在政治上能够让人民觉得我的希望在哪里。这个人民在这个像这我们讲的像斯诺登这个案子，斯诺登的案子他所反映出来的就是说，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而且呢，我们今天不怕说这个奥巴马政府对我们怎么样，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几年选举，说不定共和党上来了，奥巴马如果有什么丑行劣迹，到那个时候全部都给你暴露出来。中国今天不会呀，今天这个习近平他希望这个能够有就改善风气。我注意他这个讲话里面一直有强调这个不正之风，所以他了解到这个不正之风对于国家、对于党、对人民的伤害。可是你今天在政治上你没有办法走向这种相互制衡的情况之下，你这个不正之风 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善。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话题就扯远了。回到您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现在走这些这个路子，它不走不行，可是呢，它却走的时候必然会遇到障碍，除非它在体制上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改变。
嗯，好，陈先生，我们还有四十秒。
哦，对，我想这个如果他想提这个反腐啊，或者提改革，做一件事情够了，就是公布官员的财产。如果官员的财产都不能公布，而且把那些呼吁公布官员财产的十几个维权人士都抓起来，这说明你反腐是假的，说你实际上还是在党内进行协调。实际上就是说习近平的本身啊，他是在看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往要往他哪往左边走他就往左边走，往右边走就往右边走。所以我说他的结论就是他是利益集团的平衡器，是利益集团的傀儡，不可能有所作为，除非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撞开一条血路。
嗯，好的，非常精彩。那么时间不多了，我们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是我们的弹无虚发栏目，请您不要离开。